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那么在上个星期的上半期节目当中，来自 Thomas Philip 律师事务所的 Jesslyn 谭杰林诉讼律师，他就跟我们聊过了这个商业合同的后续，我们如果要追讨债务，要追债这个部分，有哪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当然要提醒，就是那些泼红漆啦、伤门叫嚣的，这些是违法的行为，我们是不做的，我们还是要依循这个法律来按章办事。所以追讨这个债务其实是有一些技巧，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的。那么来到下半期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到底还债作为一个这个合同履行方的这个责任，我们又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部分。我们再一次欢迎 Jesslyn 谭杰林。
好，非常荣幸又来到这个节目上，谢谢康琪。
是因为像刚才我就有讲了嘛，我们要聊这个还债的部分。可是上半期内容当中也有我们前面好几期的这个跟合同相关的内容都有讲了，像这个法律程序，你一旦按了 start， 你一旦开展，它就是需要一好长的一段时间哦。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欠债方在这个法律过程的推进的过程当中，他一方面可能他就觉得哇好麻烦，我还是还钱好了，或者是他就良心发现，哎，他就还清了这个债款。其实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其实是有的，而且还蛮常发生的。其实在我们的案件中呢，其实有极少数的案件是走到最后的。那最常见的就是可能在上庭给这个证词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怕了，因为可能当然在庭外你就是非常的勇敢啊，或者是就是理直气壮的想和对方吵架啊等等。可是你上到庭上，你要面对的是法官，你要面对的是对方的律师，可能会非常的严谨的去盘问你这些东西。有些人一进到这个证人的这个台上呢，他们就开始怕了，然后就在法庭上面和对方进行这个调解啊。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在就是上开庭的第一天就已经是达成一些共识了。可能他们这个案件，他们在三年前就已经是在法庭上面报了这起案件，可能三年后才是上庭的日子。那他们过了这三年过后才愿意去进行和解，主要还是因为在法庭上所要承受的那个压力等等。
嗯哼，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不是时常看港剧呀什么的，正义女神要蒙上双眼，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在法律还有这个法庭，它的肃穆是凌空一切的，所以可能很多人要到了那个现场才会感受到哦事情的严重性。那就好像刚才我有讲到，就是法律它是凌驾一切的，所以会不会说就算你达成了共识，然后你的这个法律程序是能够终止的，因为你还清债务了嘛，那你就不算有欠款了，但是因为你还是有违约的行为，所以你还是会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呢？
不是的，因为其实我们的案件呢，我们分成两大类。第一类的话就是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话就是任何公民他们都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到底是要开展这个法律程序，或者是中途停止这个法律程序，又或者是要走到最后，这个是个人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可能刑事案件，那刑事案件就没有那么简单。刑事案件的话，肯定就像你说的一样，如果说他做的东西是违反法律的，他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如果说可能像是违反合约，这个还没有严重到刑事的地步。但是有一些案件比较严重的话，他们会一次过发两个案件，就是刑事和民事同时进行。就像是可能他盗用公款，那盗用公款，我公司我要向你拿回这笔钱，我就要走民事路线。但是如果我又要你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就再走刑事路线，这样子的形式去进行。
嗯哼，就是如果是最一般的、最普通的金钱的纠纷，其实就是属于民事，所以就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家就赶快还钱，这样子就能够避免很多的麻烦，是这样子理解哈？
对，没错。
嗯，那如果是由这个司法体系来执行这个判决的话，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也一样啦，就是我们也只能从看剧啦或者道听途说这样子听来，就是欠债的公司可能就会账户被冻结嘛。那么除此之外，可能最严重的也就是破产咯，你就宣告这家公司破产，这个个人破产。那么除此之外，其实法律上还有哪一些方法是能够去协助这个受拖欠的一方去追讨回损失的呢？
嗯，当然还是取决于对方，首先他欠你多少钱，第二对方本身有多少钱，那他的钱呢都是聚集在哪里，他是聚集在银行户口呢，还是他一般上是已经用来买公司的一些资产，或者是他可能用来购买一些土地啊，或者是屋子，我们都可以从这些方面下手，甚至于到他拥有的一些股票，我们都可以用这些来追讨回欠我们的钱。那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对方的背景是什么，可能我们知道哦他的钱有多少，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的钱在哪里，那我们会向法院申请一个叫判决债务人传票，我们英文叫 Judgment Debtor Summons。 那这个呢，当我们获得了法庭的许可过后呢，对方这个债务人就需要上到法庭来被这个的律师盘问，那律师就会盘问说，哎，你的钱到底在哪里，你的银行有多少钱，你有什么产业，你有多少股票，这些他都要如实报备。那当我们知道他有什么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他拥有的东西下手。比如说我们知道如果他有股票，那其中一个执行判决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压下他的股票，我们向法庭申请，我们获得法令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要 charge 他的股票，就像我们在 charge 一般的土地那些财产一样。那再把这个股票当然还是要通过法律的许可，过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股票变卖，然后再拿回欠自己的钱。那如果对他是一家屋子的持有人，那我们可以向法庭申请一个禁令，禁止他对于这个土地的房屋买卖。那如果说那个欠款和房屋的价值相符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房屋出售，再拿回自己的钱。那第三种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知道他的一些资产都是在一些可能可移动资产，比如说他公司的那个电脑啊，他公司的那些椅子啊，又或者是他的汽车都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些资产充公，然后来变卖。然后这个呢我们也会向法庭申请。那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港剧的，就是可能有几个一些 gangster 这样子的人，就是去那个人的家，就是说哎，大家都不能动，然后我要充公这些资产，然后把它拿去变卖。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然后可能在我们在看戏的时候那些都可能是一些就是小混混，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是法庭会派法庭的人去做这些事情。那你那里就不用担心，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向法庭申请，获得了批准以后，法庭会帮你去做这些东西。
嗯哼，当然上门的也不是小混混就是了。
对，没错没错。
OK， 好、嗯。那我想问哦，这个有可能会就是晋升到个人的级别吗？像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也有聊到嘛，就是如果是个人的这个贷款的话，会不会也引发这个债务的纠纷？那现在如果是个人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受到这些这样子的情况呢？
个人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执行判决的方式呢，其实不只是用在公司，还是用在个人。那像是个人就算是可能你欠我的款项呢没有到一家屋子的价值那么高的话，我们会做的就是法庭那里派人就会去到你的家里，看你家有什么值钱的，可能你的电脑啊值3000或者1000020000等等，就是他们也是会进行同样的方式。但是在执行判决，个人和公司最大的差别就是，如果是公司的话，会申请一个 order 来 wind up 你的公司，就是来让你的公司倒闭，然后变卖你公司的资产，再拿这个钱。但是个人的话是以 bankruptcy 的方式。 就是要让你 bankrupt， 然后也是一样就是变卖资产。那这个在 bankrupt 过后变卖资产，或是 wind up 过后变卖的资产呢，和我刚刚说的那个充公资产来变卖呢是不一样的方式。一般上 bankrupt 或者是 winding up 呢，是当你真的是用了其他的方式都拿不到钱以后呢，你才走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天哪，听起来我就好害怕，我要趁着能杰今天有其他工作没有办法参加录制的时候赶快回忆一下有没有欠他钱。
对对，其实是真的蛮可怕的。
是因为我有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叫 bankruptcy， 破产。那如果是这个还清债务的话，欠债方的信用有会因此受到影响吗？就是我就算还了钱，但是你的这个信用评级可能也会扣分，是会有这个情况出现的吗？
是有可能，因为如果说个人的话可能比较少，因为一般上客人欠的钱都不会去到太高，像是公司一样。但是如果你是公司的话，可能你欠的钱是一个你的竞争对手的钱，或者是 supplier 的钱，那对方就有可能会借题发挥啊，他可能就会向信用评级机构呢报告你所涉及的案件，或者是有的人如果他们有一些恶意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报一些虚假的一些事实，然后你可能也不知道对方已经向这个信用评级报备了，你也不知道在你的这个信用报告里面有这样子一个记录了，可能你去借钱，就是你公司的角度去借钱等等，这个银行看到了有这样子的记录，他也就会拒绝向你借钱。当然如果你是一个 public company， 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话，任何的诉讼你都必须要在通告里面向大众宣布，那这个也是非常影响你公司的一个情况，这样子。
嗯哼，当然刚才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虚假去向这个信用评级机构汇报嘛，那这个不实的汇报其实听起来好像也不太对吧，那这个信用评级机构其实它是会有一个机制去调查说接获到的这些投报是真是假的吗？
对，他们也是会先去进行调查，可是有的时候如果有恶意的人呢，他可能就会做很多的手脚啊，让表面看起来像是他说的一样啊，那么糟糕等等。当然信用评级公司呢是有这个责任要去进行调查的，这样子。如果他发现到是错的，然后你个人发现到那个举报你的那个人呢是有恶意的话，你可能也可以向他追诉相关的责任，这样子。
嗯哼，当然我觉得这里就是 Jesslyn 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同的这个角度和角色其实都有不同的相应的责任，像比如说信用评级机构，你其实有这个责任要去调查清楚所有的投报，那么这个投报方当然你不要做虚假的投报啦哈。那如果是受到投报的那一方，就是欠款的那一方，就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欠款的话还是要还钱，否则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也是蛮危险的。到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可能要避免掉一次的债务的问题就会惹来更多的麻烦，其实是不划算的嘛，这样子。好，那么针对这个欠债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也不是不还钱，只是有的时候是合同条款以外的，比如说我的合同就值5000万好了，那我的合同假设值5000万，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零零碎碎的一些交易，或者是额外的我又在额外的订购了一些货物好了，那可能又有另外的2000万，那加起来其实是7000万，但是我是只还了合同的5000万，剩下的那个合同以外的2000万我没有还，那这个合同以外的这个款项会是很难追讨回来的吗？会有这个问题吗？
如果说是在合同的那个款项呢，我们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案件来处理，那如果是合同以外的话又是另外一起案件，所以我们不可以就是相提并论这样子。比如说他已经还完了这个5000万，然后可能有剩下那个2000万还没有还，那你如果是要对向对方追讨，你就是把这个当成是另外一个案件来追讨。但是呢这个数目呢对于这个执行判决呢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呢比如说当你要 wind up 一个公司，或者是你要让一个人破产的话呢，你要看你的这个金额有没有达标。那其实法庭那边有规定一个金额，当你达标了以后呢你才可以给他 就是破产或者是倒闭，所以可能你对方已经还了这个5000万，然后可能他有剩下2000万还没还，2000万是肯定是足够的，你可以让就是因为这个2000万而申请，就是可能他倒闭啊或者是破产，但是假如说你剩下可能是10000或者是20000，这样子的数目可能就不够让你去让对方倒闭或者是破产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和这个判决的执行有关。
嗯哼，我这里想要问一下 Jaslyn 哈，有没有一个就是既定的标准？就是刚才你说，如果要去到让一家企业破产这么严重的境地的话，其实在法律层面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的。那如果你是去到10000万，那个当然无话可说，就是很高的金额。那么法律规定的这个标准是多少呢？
嗯，那一般上呢，法律规定的呢是。一开始呢，那个数目是在10000元，你10000令吉，你就可以让对方的公司倒闭。可是因为这个整个 COVID-19 的关系嘛，就是很多公司就是在疫情的期间遭受了很多财务上的困难。
嗯，
那如果他们真的只因为这个10000就让公司倒闭的话，可能非常多的公司已经在疫情期间倒闭了。那法律就看到这方面的要求，他就把这个数目提高到50000令吉。那现在如果可能你欠另外一家公司50000令吉呢，对方就已经是可以向法庭申，当然对方一定要拿到那个法庭的这个 judgment 过后，他可以向法庭申请要让你破产，如果你是没有还钱的话。但是这个破产啊这些东西也不是说轻而易举的，就是首先你要看的是你到底有没有尝试用其他的方式向对方追讨那些钱，比如说充公财产啊，或者是冻结户口啊。如果你没有，你直接走向这个破产或者是倒闭的这个方式的话，可能法庭就会觉得，哎，你跟他是不是有什么恩怨呢？你的企图到底是什么？是到底拿回你的钱，还是要让对方破产呢？对，所以法庭会看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来拿回你的钱。第二就是你在申请破产之前呢，你到底有没有先向对方要求这笔在判决里面的这笔钱？你需要发一个信给对方说，我给你21天，这个21天也是法律规定的，我给你21天还钱。你在21天过后还没还完这个判决里面的钱的话，我就向法庭申请让你倒闭，这样子。所以就是有这些requirements， 这样子就不会被很多公司啊或者是个人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滥用这些法律程序。
嗯哼，我想如果有关注中国非常著名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恒大的新闻，就知道通常都会伴随着什么多少天的这个缴付的宽限期，那接下来的21天还是几天，我们就持续关注这个新闻这样子。当然就是其实也是给这个欠款方一个提醒，你是有宽限期的，我们给你最后的宽恕，你要去履行这个责任哈。那么 Jaslyn 其实在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嘛，就是除非你是个人很严重的这个欠款的行为，那要不然再来就是这个上市的公司你有义务向公共汇报，否则你很难去影响到所谓的 CITOS 信用评级，是有可能但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你还是要尽快的去履行这个还款的义务。那么是不是就会很轻易的让人觉得说好像终极的那个信用评级的王牌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CITOS 都不太容易会被影响到的，那就会有人忽视那个欠债的这个严重性呢？
不是的，因为呢，当然有一个人要在法庭上向你发起一个案件来起诉你的话，当你有一个案件在你的名下，这个案件马上就会在你的 CITOS 报告里面出现。那就算可能你已经还款了，然后对方也没有在信用评级上进行任何的追究，也不会影响到你的信用评级。但是只要你假如说你向银行申请就是借钱，那银行就会去也是在 CITOS 里面找关于你的资料啊，那对你的信用评级是没有被影响。可是呢，我看到那里你有一个案件，你曾经有过一个案件在你的名下，当然你可以向银行说明说，哎，这个其实不是我的错啊，或者是我已经还清了多少啊等等，那银行还是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红灯这样子，他们会特别的敏感以及小心。那这个也是根据我在银行工作的朋友的一些经验之谈，他们看到有这个案件呢，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小心这样子。
是，就像老师的红色的这个钢笔可能没有画上减一，但是可能这个红色的墨水已经稍稍有沾到了你的试卷，还是会让人引起怀疑这样子哈。
对，没错没错。
好，那非常谢谢 Jaslyn 再次来到开门新趋势当中，来跟我们讲解这个欠债还有这个追讨债务以及还清债务的义务方面的一些细节。今天非常谢谢 Jaslyn。 当然我们最后呢还是要提醒说，欠债的一方一定要履行这个合同的义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你如果欠了钱，你就是要还钱。如果你欠了一些合作的义务，你当然还是要履续技术的这个归还，去履行你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当然被欠款的那一方也要遵循就是合理的合法的途径来追讨这个债务，而不是走一些旁门左道了。那么再一次谢谢 Jaslyn。
好，非常感谢你。
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 BFM 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或者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